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祭祀伊利的双重失职，家庭与圣职之间的挣扎。这个都算在撒母耳历史与以色列复兴的一到七章的大主题中。好，我们第一个要点，也就是我们学习的第一节课，是撒母耳的诞生与献身一到二章。这个包含着很多撒母耳的这个家世，他的母亲，撒母耳具体的这个奉献，然后呢也是我们上次讲的哈拿的那个颂歌。今天呢我们最后呢也就是把这个撒母耳诞生与这个献身最后一部分讲完，也就是祭司伊利的双重失职的道理先讲一下。那么为什么天主会给我们讲这个呢？你这个不是撒母耳书嘛，对不对？不再讲撒母耳被天主使用的这个经文呢，为什么要讲伊利和他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要明白撒母耳被送到哪里去嘛，被送到主殿去服侍的。那天主借着伊利这样的一个记载，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时撒母耳所住的环境，并且可以说这个是主会幕主殿的这个环境，那这个也是泄露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那如果大祭司如果伊利能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问你百姓呢也会有甚至更大的问题。那伊利是谁呢？如果我们学习撒母耳一章，我们知道圣经说他是坐在主殿门口的位上的一位祭司。一章的九节说祭司伊利坐在主面旁，坐在门旁，坐在位上。那坐在位上的祭司呢，一般是指大祭司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权威的祭司。第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士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是记在士师时代嘛，是不是？好，那么利未圣经也说他是一个士师。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上四章十八节，他说伊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了。那么一下子这样的，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去打仗的时候，伊利的两个儿子虽然他们是祭司，对不对？他两个儿子还陪着他们上战场了，因为他父亲是谁？是当时的士师嘛？啊，士师是有实力的，有身份和军事权柄的。所以他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到四章看到他儿子是上战场的这个事情，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奇怪了。但是伊利是可以说有双重的这样的职分，他是祭司也是父亲，他是有双重职分的。他有管理自己家的责任，也有管理天主家的责任。中国有一句话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虽然我不能接受这一句话所包含的所有的含义，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认可的，那就是什么？在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我们的家，对不对？我们家庭管理的好，我们才能帮着别人管理他们的事情，是不是？那这个就说的有道理了。这个我们在这个耶稣的教训中可以这样理解，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圣经说在小事情上重心，在大事情上重心，在小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虽然在我们看可能伊利的生活，我们觉得哇他是大祭司，那这个祭司身份比他这个做父亲的这个身份要更重一些，没有。按照天主来说，其实他是否能做大祭司，能做祭司取决于他如何带他的孩子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因为他带他孩子的方式使他和他后裔不再做祭司了。因此我们也就想到耶稣基督的话，小事情上忠诚，在大事情上忠诚，小事情上不义，那大事情上也不义。同时也想到保罗想提摩太所说的，人若不治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天主的 教会呢，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伊利也是有同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先管好自己的家，然后管好天主的家。好，很多人不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有任何关联的，也就是说我作为好的牧者，我作为好的祭司，与我家庭没关系。但这样呢你就想错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但是如果咱们学习这个二章的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我们也会发现他提及伊利他儿子的问题，然后呢就会提及撒母耳，然后再提及伊利他儿子的问题，然后再提及撒母耳，就感觉很奇怪。而且他提及撒母耳的事情也就是很突然啊。那我觉得天主也是有目的教我们进行比较，什么比较呢？也就是撒母耳他母亲哈娜的比这个和伊利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比较，他是在说你看当时环境是这样，我的仆人他是怎么样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来回。那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哈夫尼和菲尼哈的恶行。哈夫尼和菲尼哈的恶行，咱们就从第一节开始，二章的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伊利的儿子是匪人，好，不认识天主。那这个匪人是指什么？他们是恶人，他们是行恶的。一般这个匪字在中国是土匪的意思，是不是？是抢夺人的东西的意思，在这里也是如此。他们也就是恶人，他们所做的也是强暴的事情，也是强盗的事情，也是恶事啊。后面加了一句话，他们是不认识天主。一章已经提过他两个儿子，那虽然二章的十二节不告诉我们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一章三节也已经说了，他说这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何非尼。菲尼哈在主面前做祭司，你注意他们俩是有什么身份的？他们也是祭司身份的，而且是在天主面前，也就是说在主殿中服侍天主的。圣经说他们是有祭司之分的，他们是负责圣殿的事物。那这怎么可能有匪人在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也已经说过啊，事实时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我们经常要拿事实时代来教训新约教会，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因为有很多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个匪人当做祭司了，而且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十二节又加了一句话，说他们不认识谁，不认识主啊。这怎么可能不认识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在这个殿中，在会幕中，在服侍天主，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天主叫什么吗？他们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吗？他们没有听过天主的名字吗？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认识的意思，我们明白其实这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他在说他们虽然服侍天主，做天主的工作，他们不敬畏天主，他们的心里不侍奉他，不尊他为圣。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吧，法老有一句话说的也跟这个特别相似，出埃及记五章的一到二节，这里有法老和摩西这样的一个对话。咱们看出埃及记的五章一到二节，圣经说，后来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说，以色列的天主耶和华如此说，释放我的民，是他们在旷野在我面前守戒期。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话侍奉以色列民的，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释放以色列人。法老是没有听说过以色列人的天主吗？不是，他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换一句话就是说，我对天主和他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不尊他。你看他后面说他是谁，听他话侍奉以色列人，那他是谁使我这样子？他的意思是，我是法老，你们的神还能告诉我什么？这是他的意思。 同样呢，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利的两个儿子，他圣经说他们不认识天主，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是没有听过天主是谁，不了解关于他的消息，而是说他们不敬他为神，他在他们心中天主不存在，啊，也不引导他们的生活，他们与天主漠不关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是邪恶的，是不是？他们是邪恶的。这个非常重要。首先呢，这样也能告诉我们，他们这些邪恶不认识天主的人，传的是义父德，做的什么？天主的服侍。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外观想祭祀的不一定都是心里做祭祀。有外在的虔诚，或者说有地位，人喊他为牧师，是不是不等于他是尊天主的牧师？这个就很重要了。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当时人的认可，要不做不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但天主总结了他们的邪恶，拿了几节经文来给我们讲的，我也给大家说，第一个圣经提到的，他们是自行其事，他们不遵天主的律法，按个人的意愿服侍，所以他们第一个问题就自行其事嘛，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他也不太考虑天主的要求。这个我们可以从二章的十三节，你说我怎么认出一个外面像基督教领袖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对不对？那咱们就可以按他们这个标准，天主显露他们的行为来去判断嘛。就意思说，自称为做天主仆人的，但是自行其事的，不遵天主的意思，只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情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天主的奴仆，不是天主的仆人。咱看二章的十三节，圣经怎么说？他说这二人，这二祭司是百姓是这样。代百姓是这样子，他说凡有献祭肉正煮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三尺的叉子，这个是三什么叉子，是吧？应该不是叉，应该是叉，是吧？我不知道，可能我记错了，反正我说叉，我说叉的时候如果错了，你们就订正叉就行了。好，这是主的规定吗？他们是要做什么？他们是要进去拿三尺的叉子去随便拿肉出来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不是，这不是天主的规定。这是什么？谁的规？天主有什么规定吗？关于他们可以吃的肉吗？有啊，咱们看利未记七章的三十二节，实际上，祭司天主的祭司只能吃两个部位，什么部位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可以吃胸肉，也可以吃灰肉，他只能吃这两个，而且这个说他这部分是赐予亚伦的子孙永为定例，也就是说他们能吃的肉天主已经给他们定了。那为什么他们会到锅里拿这个三尺的叉，然后插到肉里扎出来一块？他意思是什么？他们在说他们是来挑选他们想吃的吗？这不是天主的意思。祭司吃的只有两部分，胸和腿肉，但他们就到锅里想吃什么就拿出什么来，他们在随便挑选他们想吃的。你看十四节，这个很有意思，将叉子是叉吗？
医生，
哎，那行，将叉子行往府里去，锅里或尊礼或顶礼一扎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好，他的意思是无论主在什么样的器皿里，他就随意的去拿肉出来。他们是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叉子扎到什么锅里边，选择自己的肉，哎，我要这部位，哎，看到飘起来，来，我就吃了。 对吧？这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天主的规矩，他们不按天主的规矩走。好，你说这个是个小事情吗？一个人吃哪部位的肉重要吗？如果是天主的律法，那挺重要的吧？是不是？我们后面看天主怎么看到他看待他们的行为，他们早死是什么原因，你就明白这个规矩重要不重要。很多人说，哦，这个只是牧师，这个只是个小事情。那天主有规定，那在天主看来这不是个小事情，对不对？他觉得重要，把它写在圣经中，保留了2000多年，为了让我们现代人知道，那肯定不是个小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分不同阶层啊，这个是关乎永生的啊，那这个我们该听。但是别的关于教会啊，谁能牧养教会啊？关于牧师的要求啊，关于教会服事的风格呀，像这些音乐方面的教训，哎，这些都不重要了。等等，那谁定了重要不重要？不就是天主？他把重要的事情写在这本书里边，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写到里边，那他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你明白，他们是有自己的规矩，按照自己的规矩走，这个很重要。他们也有自己的人嘛，他们有自己的人，也是有自己的方式。你十三节说，这二祭司带百姓就是这样，他们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已经磨练出来了，他们废去天主的诫命，立了自己服事的标准。注意，他们已经形成规矩了。为什么？因为拿叉子去扎肉的不是他们自己，是谁呀？是他们的祭司的仆人嘛。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不仅仅是自己在偷偷的做，整个的店里的这个系统管理系统都是已经按照他们的规则走，不按照天主的规则走。通常我们认为哈，就是当我们说比如说教会某个教会的好，我们可以说哇，他的制度很完善，或者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呢他很有想法，做事情很到位，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在圣经中要明白，其实不是人类管理的方式为标准，是天主照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中国教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有学问，那第一件事情就把你拉到有权柄的一个位置啊，这样人其实他管理特别好，他可能不来聚会，但是不重要，对不对？他是读了硕士，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服侍啊，他可以管理主日学啊，他可以做这个事班的管理啊，他可以做我们奉献的管理。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学问的，对不对？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知识，了解这个，他是有自己的公司，他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虽然他们有很完善的管理体系，天主还看为废人嘛，对不对？并且他们所做的说我不喜悦他，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他们是自行其事，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第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贪婪索取，他们以非法占有属天主的祭品，那这个很重要。咱们已经看到他们随便吃肉嘛，不按天主的规矩。咱们看15到1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说诱惑在没有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你们将肉给祭司可以烧。他说，我们不要以煮的肉，要生肉。献祭的人如果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任意取肉，好，仆人就说，你立刻给我，不然我就抢去。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个脂油这个问题重要吗？你看，只是个烧过和没烧过的区别，肉都是肉。咱们看利未记4章的这个8到10节，我们会发现脂油必须献在哪里？烧在祭台上，献与天主的。他说，做赎罪祭的牛犊，他说进取他的脂油，看见了吗？该葬的脂油和葬上的所有脂油，又当取两个腰子的器上的脂油，就是靠垒两旁的脂油，并与他与他腰相近的这个干片， 他的意思是这些东西这些油你不能自己留，他说取这一切与从平安平安祭牛犊所取的一样，他说祭司这样烧在祭台上。这个脂油是做什么？就是烧与天主的。好，很有趣的，咱看利未记七章的23节，圣经这样说：你烧与以色列人说，凡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的脂油都不可做什么？不可吃。25节说什么？可献与天主，为活祭牲畜的脂油，凡吃的必在民中灭绝。大事情吗？
是的，
好像是，对不对？那他们不仅仅是收关于这个天主做事情方法的规矩，你只有两个部位能吃，别的你别拿了，他们就随意拿嘛。但是他们还有就是故意去檀木天主分为圣的归给自己的祭品，也就是脂油。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也许你读这个你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提到他们吃脂油这个事儿了，但是其实我们明白这是献与天主的。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呢，我们看他们淫人犯罪嘛，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别人犯罪，哦，这个没有打的，使民众属灵上迷失，这个没有打全。他使别人犯罪嘛？你看二章十七节，也许你不太注意的话，可能会没有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如此，这二人的罪在主面前甚重，不吃天主吩咐吃的部位，吃肥的啊，天主说这个是慎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轻慢献主的祭物。他们为什么在献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是为自己献祭吗？不是，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替人献祭的。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翻我们这个2章17节的后面的那个脚注，那个脚注呢，他说后面因为你们情慢献主的祭物，也可以被翻译为因为他是人情慢轻视献主的事物。所以不仅仅是自己，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也是在使别人轻视天主的祭物。你觉得伊利的儿子这样做会让人很就是特别喜欢来献祭吗？你觉得一个虔诚的人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献上祭物吗？好像很难吧。最后他会让人做什么？他会不会让人厌恶天主的圣殿，停止天主所命令的行为？我觉得会啊，是不是？就像很多人他胡说八道，讲圣经讲自己的意思，你觉得他会使人觉得圣经中有很多奇怪的道理吗？会的。你觉得他会让人爱天主吗？还是讨厌圣经吗？如果他讲的是自己的道理，他会让人讨厌圣经吗？他会讲很多矛盾出来，他会讲很多复杂而不在圣经其中的那这个道理出来，会让人慢慢的厌恶天主的话语。天主说你们的罪是重大慎重。但是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最后一点，就是他们也有道德败坏。不是说前面不是道德败坏，但是有更明显的道德败坏，他们在个人生活上有不检点，也就是说他们在犯罪。你看你二章的二十二节，伊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怎样待以色列人，又听见他们与到灰幕前聚集的妇人做什么？苟合吗？忽悠，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咱们可能需要问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在祭河，这个你又也可以看经文本后面教注中，他这个祭河说教注说或做供食使，也就是说服侍的意思。他们聚集的目的是要服侍吗？这些妇人他们来了是要侍奉天主，反而他们到了时候被 伊利的两个儿子欺骗的，并且发生关系了。他们来服侍天主，可是这个妇人后面被伊利两个儿子误会了，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那我们下面看什么？咱们十八到二十一节记载的是三母耳的情况。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目的不是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你可以渐渐的看到，他说哈拿在这个十八节，他是这样说，他说那时三母耳服侍在主面前，他还是童子，穿着这个西麻布的衣服的，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虽然有一个特别乱的环境，但是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还穿的是衣服的是什么？是祭司的衣服吗？在天主面前服侍，在这么乱的环境，有一个小孩子服侍天主还是喜悦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他的母亲，他说每年为他做一件小长衣嘛，同着丈夫也是祭司哈。上来先年纪的时候带上给他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也再次祝福哈拿和伊利加拿，因为他们将儿子献于天主。最后二十一节说，童子撒母耳在主那里长大了。他表达什么？他表达世间，他表达了世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就是这个二章的这个12到17节所发生的和22节发生的是其中是有多年的时间很久了。也就是说，伊利允许他两个儿子在天主面前这样服侍，而且说可以允许很多年了。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21节我们可以看到提到撒母耳在他们犯罪的时候他是童子，对不对？21节说童子撒母耳在主那里长大了。好，然后22节就是什么？伊利年深老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可以说十七节和22节中间过了很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罪行在天主面前持续了很久了。好，所以我们第二点要提及的是伊利的纵容。首先呢，我们要看22到25节，这个我叫做表面上的指责。他在22到25节，你看伊利这个很所谓的很虔诚的老祭司，他听见他儿子所做的事情，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伊利年深老迈，听见他儿子怎样在以色列，又看见他们与到教会的会幕面前聚集的妇人苟合。22、23节，伊利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子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施主的民陷在罪里，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可以审判他，若人得罪主，谁能为他哀求呢？你们还是不听你父的话，因为主要杀他们。好，他们还是不听他父亲的话，因为主要杀他们。好，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是不是伊利真的是很虔诚的父亲，一直在责备他的孩子，孩子只是不听呢？不是，我觉得不是，不仅仅是我觉得不是，天主也说不是这样的。好，你说怎么知道？首先呢，我就从这个相效文来考虑。第一，这个他是祭司，他是老祭司，那是不是有权柄不让他儿子干？有啊，对不对？他们还继续干吗？还继续在干着。好，大家请翻到第3章，咱们看11到14节，天主怎么说？天主也就告诉我们伊利的问题。他说主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人中间必须行一件事，是凡听见人两耳鸣怒。好，我所说指以色列伊利家的话，你那时我必始终吟咽在伊利身上， 十三节，义利明知他儿子作恶，却不怎么样，不禁止。圣经说义利知道他儿子在做什么，但是也说他不禁止。我因他这个罪曾经叫过他，不仅仅是有义利听见必不禁止，也有天主的管教，他经叫过他，必永远讲法于他的家。他说我也向义利家起誓，义利家的罪随献祭献礼物也永不得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的谴责，孩子们你们别这样了，但是天主怎么说？他不禁止。这意味着义利的话是口头上的，更多是为自己失去了一些面子。有人他说什么，我听见别人说你们了，你们的风声不好，
是
你们不应该这样子。偶尔说一说，偶尔生气嘛，但实际上他也没有禁止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老祭司一个老士师不会管教他的孩子呢？很多人说，哦，这个是什么情况呢？牧师，这个孩子他老了，他孩子都大了，所以他已经没法管了。那你忽略祭司是怎么做事情的，侍奉天主做祭司是有标准的，他这个职分有的是因为他在遵守天主的话语，一不遵守天主的话语，他失去资格当祭司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不禁止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怕管教他们，他怕管教他们。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撒母耳上二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是偷什么肉吃？臭肥肉吃嘛。好，请大家看四章的十八节，这是义利去世的时候，他说那人说到天主的柜，义利从椅子上往后跌倒，倒在门旁。好，然后他就死了。但是我要你注意最后一句话，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怎么样？沉重。伊利是个胖子，我想问问他怎么吃胖的呢？他身体沉重，真以为这伊利吃得好？三章十三节说，伊利明知他儿子作恶却不禁止，说明他不仅仅知道不禁止，他与他们同流合污。你觉得祭司当他们拿回一部分这个肋条、拿回一部分排骨，拿出一些牛排来吃啊，他不知道他吃的是排骨吗？他吃的是牛排吗？他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不是胸肉也不是腿肉？他知道。但是他与他们同流合污，估计他和他儿子一起享受他们的恶所带来的这样的福分。他如果要争执他的儿子可能就说，爸爸，昨天你那排骨吃得香吗？是吧？你要抓住天主的律法来控和我们，那你试试吧。老头啊，我们也有把柄。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如果要我们失去我们的职分，我们生活的这个道路，我们也有你的把柄。他一定要做什么？他只能偶尔 说一说，不能真的去管教他们。你注意几件事情，谁在轻慢天主的祭物，谁在轻视天主的祭物。咱看二章的二十九节，这是天主对伊利说的话，我所吩咐现在我圣所的祭祀利物。你注意后面说，他说你们如何竟敢践踏。谁在践踏？这是天主向伊利的话，他没有说你儿子在践踏，他说你们在践踏。那这意味着天主将责任也将罪放在谁头上呢？也放在伊利的头上。而且后面说你尊重你的儿子却不尊重我。你看你竟敢靠着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祭物，后面说什么？后面两个字是什么？非己。我刚才说那个肥肉应该是他在吃，就说你们在做，他没有说你的儿子在做，他说你们在做，你因为你他们所偷的物过了更好的生活。到谴责的时候，大概管教的时候，你没有说话的权柄，你没有办法去管教。其实这个对我们父母来说是一个特别重的一个教训，因为天主叫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有的时候说不出口，因为你自己不遵守。为什么爱撒谎的父母会培养撒谎的孩子？因为他在撒谎这方面开不了口。为什么骗人钱的父母养骗人钱的孩子？因为在骗人这个事情上他无法管教。在不读经不祷告父母的身上，为什么会培养出来不读经不祷告的孩子？是因为他无法管教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孩子有父母的把柄。咱别说家庭了，或教会里有的牧师不敢讲一些话题，为什么不敢？因为他知道下面有人抓住他的把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也可以学习圣经，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大卫他临死前告诉所罗门说，你应该处理我的将军亚甲，你要处理他，因为他杀了以色列的其他将军了。我问你，作为大卫，他为什么不自己处理？啊，他不是王吗？他不是一国之王吗？他为什么不自己处理？那问你，大卫杀了谁呀？他想跟一个女人勾合，他就杀了他的丈夫。他怎么杀的呢？他给那个将军写了一封信说，你要用这个方法杀了我跟你，他要出来解决那个人的问题，他就拿出那封信，哎，王啊，你不能说我的事情，你说我的事情，这个也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大卫只能说呀，儿子所罗门，我请你处理这个事儿，我是无法处理的。其实圣经中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管教，一个教导。其实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生活上特别的小心，作为牧者也好，作为父母也好，如果作为丈夫也好，如果你要带领你的妻子，但是你告诉你妻子做的事情你不做，我跟你说他不会宽容你，他会说你做我的头，你自己不做。孩子看到父亲怎么带他母亲，然后告诉他你待人要尊重人啊，你不要骂人，你不要发脾气，那爸爸天天在发脾气，你觉得孩子会说什么吗？这老头以为我是那么傻吗？ 天天看他发脾气，还说不让我发脾气。为什么我们会在管教上失去管教的作用？为什么一个人管教和第二个人管教有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后果？其实经常在于我们的行为，经常在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在二十六节再看到关于撒母耳的一个记载，他说从此撒母耳渐渐长大，主和人都喜悦他。再次提醒我们，虽然一切都糟糕，圣殿中还有一位是奉天主的。我得加快时间，都已经十二点半了。咱们看第二点，就是天主叫以利算账了。咱们看一下这个二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怎么算账呢？他说有神人来见伊利，有天主的先知，这个是神人的意思，先知的意思，来见伊利，对他说，你祖父家在这个一级，你父家在一级，他说服以法老家的时候，我曾向他们显现，在以色列众支派中将你们拣选为我的祭司，他是指利未嘛。所以他是告诉伊利他曾经给他的福分，给他的机会，是他们在我祭台上献祭焚香。他说在我面前传伊夫德，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祭物都赐你祖父家。他说我已经祝福了你，我已经祝福了你，我给了你许多的机会。那咱们看二十九到三十六，这个比较篇幅比较长，我不能打到 PPT 上，但你可以看着圣经来读吧。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圣所的祭司礼物，你们如何竟敢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却不尊重我，你竟敢靠着我悯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祭物非己？也是他在靠的啊，过好生活。因此主以色列的天主说，好，要算账了，我如此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走在我面前。现在我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他的意思是，你和你这个后裔不能继续做我的祭司，因为尊重我，我必不是他得到尊重，藐视我的，我必使他羞愧。日子将到，我必折断你的臂，臂是指你的权力，你的势力和你附加的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人上寿，没有一个上寿的人。主他说在主是以色列相符的时候，有别人在圣所做祭司，你必怒目看作敌人，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享受的人。这个还挺严重的哈。三十三节，你家中的人我必禁绝于我祭台前，使他言权心伤。你家中的人多半死在壮年，也就是活不到几岁了就死了。三十六节，三十二、三十四节，你两个儿子哈弗尼、菲尼哈，在遭遇的事，你可以为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你想看这个记载，那个是四章所记载的。我为自己设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照着我的意而行。我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走在我所立的受膏王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去叩拜在他面前，求些钱，求些饭，说求你赐我一个祭司之分，可以有些饭吃。这个挺严重的一个审判了。这个实际上有实际的这个影验，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四节提到他儿子同日死的，这个在第四章就记载了。 很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伊犁也同天去世的，那同一天去世的，但是他也有遥远的影响。咱们看所罗门时代的时候，还有人说，哎，这个是伊犁的后裔，他不能当祭司了。你可以看《列王记上》2:27，圣经这样说：于是所罗门出局亚比泰，亚比亚他，不许他做主的祭司。这样，主在失罗伦伊利家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后面还有人就像他说的，求了祭司吃饭，让我吃饭，让我在祭司面，这个天主面前。然后所罗门发现的时候，所罗门说不行，啊，因为天主这样说，不让你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天主审判了伊利和他的儿子。那后面他所立的就是撒母耳嘛。很有趣的是什么？撒母耳的儿子效法了伊利的儿子，在天主面前行恶。但是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天主没有把责任推给撒母耳，他没有说是撒母耳的责任。咱们看看，咱看那个撒母耳记上8:1-3，为什么？是不是天主待遇不公平嘛？咱看撒母耳记上8:1-3，注意他说什么？撒母耳记上8:1-3，他说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他两个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约珥，次子名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什么利益，他受贿赂，妄行判断。撒母耳的儿子是好儿子吗？不是。那天主有没有说撒母耳就是因为你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我要使你早死，我要使他们早死，有没有这样的审判？没有。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觉得答案可能是在撒母耳上12，咱们翻到12，咱看1-3，撒母耳记上12:1-3，这个是以色天主里撒母耳这让撒母耳立扫罗做王的时候说的话。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允了，好，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我要王率领你们。他说我年纪老迈，头发苍白，他说我的儿子们都在你们面前，都在你们这里。你注意他说什么，我自从幼年率领你们直到今日，我在这里，你们在我在这里，你们在主面前，在主所立的收膏王面前见证我取过你们的牛，取过谁的驴，欺负过谁，暴虐过谁，从谁手里收了贿赂，闭着眼目，若有我必偿还。然后咱看第4，第四节说什么？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未曾暴虐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就很简单，天主没有说撒母耳你做错了。甚至我们可以在撒母耳的记载中看到的是，天主一直在使用撒母耳，带领撒母耳，说称撒母耳为他忠诚的仆人。他孩子走外道了，天主也没有把责任放在撒母耳头上。你说为什么？原因在于撒母耳做了天主吩咐他做的事情。伊利和撒母耳很不一样，虽然他们的孩子有一些相似，但是他们不一样在一个是公义的父亲， 一个是邪恶的父亲，一个管教了他的孩子，一个没有管教他的孩子，一个行恶在天主面前，一个行善在天主面前。当孩子长大了，做了事实，开始受贿赂的时候，天主说，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事情，你该做的你都做了。我们会发现天主对撒母耳的态度和对他儿子的态度和他对伊利的态度，伊利儿子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原因是什么？一个尊天主道理，好好的做天主的事情，一个看见孩子所做的，但说还随便，无所谓了。这个差距是很大的，结局也有很大的差距。那我们今天可以从撒母耳二章最后部分来学到什么？首先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到，即使信主的家庭也可能出现败家子，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经常会提及比如说箴言二十二章的六节，圣经说教养儿子是他走当走的道路，他说他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说，你看，如果你带好孩子，天主一定会让孩子成为天主喜悦的人。但是这样说，他把箴言看作应许。我们要明白，诗和箴言是箴言，这个是一个原则，这不是一个应许。也就是说，好的家庭能出败家子。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天主说义父能培养恶子。那这个并不是说很多人说我们要说，哎呀，这个我做好我该做的，天主必须怎么样让我孩子过生活的，不是。天主在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跟你说，你教好你的孩子，很大的程度上他会成为后来服侍天主的人。你不管教他，那肯定不会，对吧？就没有太大的希望了，他信主也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要让大家明白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孩子的未来都是天主的恩典。如果我孩子成就，然后呢就做好事情，做好人，在一定程在100%的情况下，这个是出于天主的恩典。我想问你，做父母的有完美的父母吗？没有。所以我不能在我孩子成功的时候，长大服侍天主的时候说，哎，你看我管教的好。这是一个愚拙的反应。我们应该说，天主的恩典真的是很大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不仅是家庭中，其实我们属灵界中也是如此。牧师一定培养好的会友吗？牧师好等于会友好吗？按道理来说，我们会说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基督培养了一个犹大，是吧？保罗有个帝多马，在教会中，狮子行传那个29:30，义父所教为好教会。但是我知道，我去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后来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天主说，在好教会也能出不好的信徒。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被管教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牧师做得不好，可能吗？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天主吗？我们能做这个判断吗？好像我们不好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实际上一个好教会也能出豺狼，是吧？一个好家庭也能出败家子，一个好师傅能培养不好的学生。但是第二点，我们也必须说，不禁止的父母最难逃嘛。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禁止的父母最难逃。这个我们可以从伊利身上看到的，他不是因为他明显的罪恶，他是因为他的孩子他不管，天主就惩罚了他。 箴言23章的13节，你不要不责的儿子，你若用杖责的他，后必不知取死。天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是因为我不管好他下地狱了，天主说他会讨我的罪。但是如果我禁止的，我尽我的本分，尽天主的话语，按照天主的意思做事情，然后我孩子离开主，天主不会讨我的罪，不会叫我算账，因为不是我的事情。在箴言19章18节，圣经这么说：儿子不好，你责打他，还可以有指望，却不可要他死。圣经说什么？你觉得孩子不好，那应该做什么？管教他，管教他。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父母需要注意的问题。天主叫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要我们责打我们的孩子。有的地方现在你要是管教或者打屁股，都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不让你去做。还好中国目前还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公开的做这样的事情，应该这样的，好，应该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以谁的标准来管教？圣经在这个以弗所书说，父亲不能惹孩子的气。那你说你要责待孩子，你不要因为他哭停止，哇，你要好好的严格的责待他，但是同样不要惹他的气。那你怎么保证你可以好好管教他，同时不惹他的气？遵天主的命令，按照天主的意思管教。我看到的管教经常是不知轻重的，这是没有智慧的。我看到很多家长，哎，人左手，哎，不能左手，不能左手，我章节在哪里？对吧？江姐在哪里？他拿哪一个手拾筷子，跟他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你为了他不用左手，这个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他发脾气，你不逗他，你不动他，
是，
那不知轻重了。就是很多，哎呀，你这个作业，哎呀，你让我丢脸了，你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孩子，比如说孩子吃饭的时候偶尔洒水，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当他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管得特别严，哎呀，你给我很大的麻烦啊，对吧？给我提供了这，哎呀，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可乐，哎呀，我这个不好搭理了，然后就开始揍他。但他撒谎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问题。
嗯，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以谁的标准来管教？我们孩子不懂一个道理的时候，特别是学习的时候，不懂道理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想他发怒。有的时候他是不故意的，他是出于一个这样一个不愿意明白的，这时候我们应该管教他。但是如果我没有花时间去教他，去忍耐一会儿，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不应该动手。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动手，但是不考虑我为什么在动手。我们不知轻重，这是没有智慧的。然后我们会突然有一天发现，为什么孩子，对吧？就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孩子，中国家长小的时候，孩子做什么都可以，啥都不管，但是他成人之后什么都得管，啥都得管。你钱你怎么花？你房子你哪里住？一切都要管。那小的时候怎么不管？小的时候啊，咱们吃什么都是孩子来定的，但是到大了时候，一切都是我说的算。这不是和天主的原则完全相反吗？他要我们趁着有机会管教我们的孩子，到大了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做智慧的选择。箴言13章23节怎么说？他说：“不仁用杖打孩子的，倒是恨恶儿子；疼爱儿子的，比专心度责。”专心是什么意思？偶尔打一打吗？没有，他是花 很多的经历这个在这个事情上，他是能告诉你每一次打孩子我为什么打了这个孩子，他在这里违反了圣经的哪一条诫命，所以我打了他，是不是？而且我累的时候他也得打，我忙的时候我也得打，是不是？这个叫专心尽心责打自己的孩子。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圣经怎么说？他说这个是什么呆？痴呆在孩童心里，这个我们应该都能接受。你养过孩子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好玩，就是你看到孩子，然后你想的他能做出最坏的这个事情，或者想出说出最不该说的事情，然后你就心里想他就做了，对不对？在这个场合中他能做最郁闷最笨的事情，那他肯定要做，特别是男孩，对不对？但是圣经说用加泽的杖可以除掉，他的意思是什么？打孩子是他明白对与错，也会给他增加什么智慧？给他增加智慧。二十九章十五节，哇，箴言可多这个经文了。杖打和毒责可以使人有智慧。说放纵的儿子必使母亲羞辱。我给你放纵有两种，情绪的放纵和行为的放纵。好，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情绪上的放纵。好，比如说孩子收拾你的房间，然后他进去收拾了，所以我们不打他。但是按照放纵的标准，他如果进去是哎呀，哇，为啥现在要收拾？那来，咱们先打，你再收拾，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放纵了。
是的。
我们忽略了孩子的心。圣经没有教我们当他行为上放纵打他，而是他情绪上、他心上放纵也要管教。我孩子不高兴，他就在那儿做，什么不开嘴不说话。来，咱们打，你说话，你不说话呢？来，哎，你说他心里难过啊？没有，他是在心里放纵，需要管教。所以我们管教的原则要明白，我们需要以为什么管教，以什么原则管教，啊，这个特别重要。那其实属灵界中也是如此。我们说不尽职的父母是最难逃嘛。同样在属灵界这个也是如此的嘛。
家庭
有管教，教会也有纪律。有人说，哎呀，我们要爱，互相包容，把那人踢出教会啊，哎呀，没有爱心。那如果天主要我们管教放纵的孩子，你觉得天主教会中不应该管教行为放纵的人吗？要。天主是以什么标准管教人嘛？天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正治他，所以你们当分辨悔改。天主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也会管教我们，就像我们管教孩子一样。那教会的人呢，应该有教会的管教。好，如果一个人在公开的犯罪或者在隐藏的犯罪被发现了并不愿意悔改，天主说这个人应该管教。第一个管教的第一步是找他悔改，他不悔改，那这个事情需要警醒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管教，他不能留在教会中，一样的。但是很多人今天说，哎呀，虽然他在和这个姊妹在同居呢，但是他唱诗唱得很好，对吧？虽然他偶尔会喝醉，但是，哎，这个人他这个，教会打扫的特别棒。不，天主家中也有纪律，啊，他也要管教。 但是下一个我们要说，不悔改的孩子他责任也是重的，不悔改的孩子责任也是重的。也就是说，孩子们，你们长大成什么样的人是你们的决定，不是你父母决定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二节这样说，他说，你们为何在以色列地常提这个俗语说，父吃酸葡萄，子的牙酸的。他说有一个你们老提及的问题，父做什么坏事情，那子他就会受影响。你注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29-30节又提及这个问题，他说到时候人必不再说祖父吃了酸葡萄，孙子的牙酸倒，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方酸倒。天主说，我的待人的准则，我待人的方式是个人自己要担当他行为的责任。所以在父母做不好自己的工作，孩子不会以父母的理由算孩子的账。父母做好他该做的，后面孩子做什么，这个不会落到这个父母的头上。这个我们也得明白最后一个原则，也就是恩典越多责任越大。你说为什么伊利的结局被这个怎么这样悲惨呢？为什么他儿子的问题直接是影响到他和他后裔的这个工作？因为天主，因为他是天主的祭司，他的儿子是天主的祭司，天主给他特殊的恩典，然后他辜负了天主的恩典。你要明白，无论是父母也好，你有好教会知道怎么管教孩子，有一个牧师能够帮你治理好自己的孩子和家庭问题，但是你还是算了，我就这样做。圣经的意思是恩典大了导致责任大了。如果孩子你有好的父母管教好你的问题，但是你后来背逆你的父母，圣经说这个责任会很大，这个责任会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学到撒母耳上二章后半部分，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学到的属灵道理，这个就是一部分而已。我也知道这个虽然离我们好远这个故事，但是同样感觉也是特别实用。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家庭，关于父母，关于教会，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原则。我也希望天主能够让我们明白圣经，并且引用在自己的生活中。